弟兄姊妹大家早，今天我们讲到金香坛，就是圣所里面的最后一个设备啊、这个上个礼拜我们看过，就是这是圣所里面有三个东西。那我们如果进去的话，是从东边进去，这是圣所，从东边那个金香坛是在西边，那我们的南边就是我们的左手边是金灯坛，金香坛在西边，南边是金灯台，边是陈设饼桌。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这个金香坛，金香坛那个写错了。美国有一个神学家，他叫 Steve Brown， 他是对祷告特别有研究，他现在在Keylife 做那个广播的工作，他是那个佛罗里达那个 Orlando 的改革中神学院的讲道学的教授。他曾经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不祷告？他说外邦人不祷告是因为怕神真的来听，基督徒不祷告是因为怕神没有来听，你同意吗？你不祷告以为说万一神不在那边，那不是白说吗？可是外邦人怕说我真的祷告，如果神真的来了，那祷告吓一跳。你是基督徒还是你是外邦人？金香坛所说的是关于祷告的生活。那我们今天再把经文看一遍，这个跟那个陈设饼座一样，是用皂荚木做的，尺寸这个讲得很清楚，一肘一肘两肘，外面包金，还有四个角，那这个跟那个外面的那个铜祭坛一样，有四个角。那这个上面呢，边边呢要有金牙边，就是要有好像皇冠那个装饰。那有问题的在这边，两个金环安在牙齿边以下，坛的两旁两横杆，两个横身上。那么这样子是两个环还是四个环？这个解读就不一样。有的认为说，既然讲两个环就两个环，所以他就做两个环。有的认为说不是，两根横撑上面，两旁的两根撑上面有两个环，所以二乘以二是四个环。所以我找到的图就有两个环的，有四个环的。这个有一点不一样的解读哈。那这个目的是要抬坛用的哈。那坛的位置，这个位置很重要，它是所有的东西当中最靠近上帝的那个施恩座的，就是在法柜前面的幔子外，在施恩座的边边，然后这是神跟人相会的地方。那早晚在点灯的时候或是收拾灯的时候就要烧香，所以一天烧两次香。然后这个上面不可以现任的几样东西，只能烧这样的香。那这个香怎么做呢？那有一些材料哈，我后来一查发现，这个都是从那个希伯来文音译过来的哈，拿他火、斯洗利、洗利底拿、净乳香有四个成分。那拉比说其实有11个成分，圣经写四个，不过圣经上写的就四个成分，而且要等份，然后还加上盐，然后要捣得很细，然后混在一起，那这个很香，而且不可以味得很香呢，自己偷偷做起来在家里面自己闻哈，一闻就会死掉哈。他说这个唯一死刑哈，所以这个香只能在至圣所里面让上帝闻哦，别的人都不可以。好，那有问题就是这个啦，两旁的横撑要有两个金环，这个是第一个解读，说两个金环在两旁，所以是两个金环，那么就是这是一个了解哈。另外一个说不是啦，是两旁的横撑下面有各有两个金环，所以二乘二等于四。那我个人看来看去，我比较接受这个，因为这个那个棍子会掉下来，因为它只有一根嘛，你晃着就只会晃得很好哈。那这个跟那个其他的家具一样，就是都是四个环嘛，不过它是说两旁放两个，然后你可以横撑，所以目前我是接受这边这一个解释，所以这个暂时就不要哈。那它是一肘的宽，一肘的长，所以是正方形的，然后两肘的高，大概是这个样子。那其他就没有问题啦。这个皂荚木包金，四方形的，有四个角， 这四个角呢就跟那个铜祭坛一样，代表那个力量，代表有力量。那有镶金牙边代表荣耀，那这是最靠近最靠近施恩座的一个东西。一天烧香两次，不可以用任何其他的香，也不可以放任何其他的祭在这里，只能烧这种香。那香料是四种，还要加上盐，要捣得很细，混在一起。那这个香怎么点呢？就是从外面的那个铜祭坛把火拿到里面来点，所以它需要有金香炉把外面的火拿到里面来。那金香坛有什么意义呢？它放在哪里？它是在圣所，对不对？它在圣所里面。那圣所里面除了金香坛呢，它的南边还有金灯台，它的北边有神社饼桌，所以圣所里面就有这三个东西，然后有一个幔子把它围起来。在幔子外面就是东边，就是东边就是外院，外院呢有什么？有铜祭坛，还有什么？还有洗濯盆，对不对？这个都是铜做的，这个都是金做或是包金的。那里面还有一个幔子把它跟至圣所隔开来，至圣所里面有一个东西，那个东西他们分成两部分来讲，就是约柜，还有约柜上面两个天使，那个叫施恩座。那一般来看，施恩座讲一个，约柜讲一个，这样的话全部是有几个？七个，对不对？所以整个会幕有七个东西，最外面有两个，最里面有两个，中间有三个。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刚好在中间这一个陈设饼桌，那比较没有直接关系的我们就暂时拿掉，这三个暂时把它拿掉。那金香坛跟外面的铜祭坛跟里面的施恩座之间有什么关系？有很特别的关系。每一天两次，祭司从铜祭坛献燔祭，早晚燔祭的时候，就从这边把火用金香炉把火拿到这里面来，那把香在这里要烧香两次，早晚。那这刚才我们念到了，每早晨每黄昏，早晨是收拾灯，黄昏是点灯的时候，都要烧这个香。那为什么强调从这里的火呢？为什么不能就拿一个那个赖打或是什么在里面点就好？不可以，因为这里的火不是普通的火。那亚伦第一次上班，第一次开始献祭的时候，从耶和华的面前有火出来，在坛上烧尽燔祭和脂油，众百姓就欢呼。所以这个火是从耶和华来的。我们说天火或是说圣火，这个火不是人间点的，是上帝亲自点燃的。那上帝有交代以色列人说，铜祭坛上面的火不能熄掉，因为那个火种是从上帝来的。所以所有这个圣所里面的点灯香的的火一定要从这里来。那你就了解为什么亚伦两个儿子犯了一个错，他们就随便点了火，神马上把它烧死掉。就说这个你不能随便来，火一定是从这里来。为什么？因为这个火是上帝亲自把它点燃的。那这是每天两次。那么这个金香坛跟至圣所里面的约柜或施恩座的关系是一年一次，叫 Yom Kippur， 就是赎罪日啊。今天我们念里面有稍微念到，就是要赎罪，一年一次要把这两个做赎罪的时候呢，那个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能够从这里把炭火用金香炉呢拿到里面去，把里面充满了香，拿香炉从耶和华面前的坛上剩了火炭，然后又拿一些香捣细的香带到幔，这个幔子是指这个幔子，带到里面，到里面做什么用？那个大祭司是要赎罪用的。那一天呢，在外院呢，有一只公牛，还有一只公山羊要被牺牲。公牛是为了祭司赎罪，公山羊是为了全体的百姓赎罪。一年一次，这是他们的大大节日啊，就是赎罪日 （Yom Kippur）。那要取公牛的血，拿到罪里面去。那这个时候呢，这个金香炉已经把香呢充满在这个至圣所里面，所以祭司到里面去什么都看不到，看到都是烟，都是烟。然后在那里呢，祭司就把这个公牛的血用完，拿到这边呢，就要弹在这个 坛在施恩座哈，东边坛一次，上面坛七次，坛完了以后，他要在外面来再杀这个公山羊，这是代表全部百姓的。完了以后，再用血再拿到里面来，也一样坛。他说，然后就宰那个为百姓赎罪的公山羊，然后羊的血也一样坛。好，这边赎罪完了以后，那他就用完呢，要把这个血呢再拿到外面来。那这个时候呢，公牛的血跟公山羊的血要混在一起，然后就抹在四个角上，那也要弹七次，在这个香坛上面洁净了它，使它成圣。所以由于这个一年一次呢，这个里面的这个香是由金香坛来的，这个抹的血是经由献祭的牛肉到约柜，然后再过来。所以呢，这个施恩座跟金香坛关系特别密切，密切到一个程度，在希伯来书说它是属于至圣所。那这个有引起一些争辩，认为说圣经错了。那我在木函上面有详细的讨论那个是怎么一回事，有空自己再去看哈。就是金香坛是在圣所里面，可是它最接近至圣所，它跟至圣所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很密切的关系。所以有时候它虽然在幔子外面，可是被归为是属于至圣所。所以可见这个金香坛在我们生活上的意义是非常的重要，最靠近上帝的。从我们信仰来讲，我们可以说同祭坛是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死的，我们相信他一次就称义。那么金香坛是我们一生借着祷告借着敬拜在神的面前慢慢的被成圣。那么到了至圣所的施恩座，就是我们将来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进到永远的荣耀，在神的面前跟神面对面。所以我们的信仰来讲可以说是有这样三个阶段。那么金香坛就是我们现在活的阶段，我们已经受洗了，我们还没有到神的面前，那我们就是金香坛很重要在我们的生活上面。那么金香坛的意义，第一个讲到耶稣基督，他是馨香之祭，他是舍己为我们上十字架，成为一个馨香的祭。另外耶稣基督还没有在十字架去世以前，他在地上就是完全按照神托付他的事完全成全荣耀神。所以我觉得这个馨香之祭有两个，一个是为我们来牺牲，一个是荣耀神的生活。我觉得这两个都是馨香之祭，这个叫死祭，这个叫活祭。那保罗就说我们要做活祭，要学耶稣的样子啊，讲的是这个。那么香怎么做呢？啊，香就是要把它捣碎才能够做香。那犹太人的拉比说，即使有11个香料再加上这个盐，所以全部有12个材料啊，圣经写的是4个。那么第一个叫拿他佛，第二个叫施洗列，洗列比拿净乳香，那各要拿同样的成分哈、哦。那拿他佛呢，它是在巴勒斯坦产的，叫我们叫基列的乳香，有人说它是一个很好的药哈、哦，基列的乳香。那施洗列呢，是红海里面的一种蚌，很香的蚌的壳里面做出来的。那洗列比拿是在那个米索不达米里面长的一种树，它是黄色的，那听说不是太香，可是它可以让那个香呢燃得很久啊。他们认为是用它那个材料哦。那净乳香就是我们在那个陈设品上面摆的那个净乳香，有没有？陈设品上面有摆两个净乳香，那个是从阿拉伯来的，是示巴女王那边拿过来的。示巴拿的那个啊，烧起来有白色的烟，那它是很香哦。所以你看看，有巴勒斯坦的，有红海的，有米索波达米亚，有阿拉伯的，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他们来自不同的材料，他们怎么可以弄成一个香呢？第一个当然就是要捣碎，要放在储臼里面。那么我想教会的基督徒如果要变成合一的在神的面前，我们的老我必须要经过某一些捣碎，否则的话大家枝枝节节的放在一起，就是怎么混不在一起了、哦、那所以呢，我想患难让我们能够慢慢慢慢在患难当中呢，神的爱就浇灌在我们里面，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被神的爱呢把我们完全的合一，因为神的爱就爱在我们里面。那经过患难学习到爱的功课以后，然后才能够合一，这样才是能够放在金香坛上面烧的香啊。一般来讲，在我们基督徒一般都把敬拜 当作金香坛的香，或是祷告，这是一般是这样解，这个没有错，就是赞美祷告献为祭。所以英文来讲，一个叫 praise， 一个叫 prayer， 哈，就是我们会颂赞上帝，我们会到上帝面前来祷告，用颂赞作祭。这个诗篇更好，他说：“我的祷告好像香，呈现在你面前；我举手祈求，好像献晚祭。”所以，祷告跟赞美是我们金香坛献的祭。可是，我不希望我们基督徒对神的奉献就是只有嘴皮，赞美也是靠嘴巴，祷告也是靠嘴巴。我们说这个嘴皮的的奉献哈，我们应该这样的奉献应该带到我们手脚的奉献，就是生活上的奉献。我们向耶稣基督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那这个是保罗给罗马教会劝告说，你要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刚才讲的就是一天一生呢过荣耀上帝的生活。另外呢，如果有人这样生活，我们愿意支持他，帮助他。保罗为了把自己献上，结果被抓去牢里的时候，那个腓立比教会就拜托以巴佛提呢送了东西去帮助他。那保罗说，这个好像极美的香气，是神所悦纳的祭物。所以呢，把自己完全献上，或是在主内呢学习怎么样彼此相爱，这个都是金香坛的香。金香坛呢在所有圣所里面呢，那个至圣所不会有问题，因为没有人敢进去，进去就是死掉哈，因为大祭司一年才一次用几步进去。可是金香坛呢，是所有的设备当中最接近至圣所的，所以很多人真的要去那边结果就出了问题。所以金香坛是曾经发生很多次意外哈。第一次意外就是刚刚当牧师的这两个小朋友哈，他是亚伦的两个孩子。那他呢就随随便便的自己点火，没有从这个祭坛上面拿火，那就拿进去了，那神就从里面就火出来，把他们烧死在圣所里面。拿打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圣上火加上香，就反火。这个反火就是不是圣火，不是从圣坛这个祭坛拿的，自己就拿了，结果就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烧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这是很可怕。他一开始上班，就是说刚开始摩西交代他没有仔细听，就一进去就出问题了。那上帝说你们要小心，跟亚伦说你们一次要小心，至圣所一年一次用 Kibu 一次进来，那么圣所呢你每天两次，记得火一定要从这个铜祭坛然后。那这个就是说到上帝的面前呢，这个台语就懒散就是随便，不尊重上帝讲的话，胡视神，有时候会出问题那另外呢有一个叫可拉的，那他是不高兴说，为什么亚伦可以去香坛那边去烧香，为什么我们都不可以？我们也是都是被上帝拣选，你不是说大家都是上帝的选民，都是祭司吗？为什么我们不可以？那就他，而且他去找了250个人来抗议。哇，这个在当时已经就有那个示威游行，那个红卫军红三军呢已经有了他们抗议啊，摩西亚伦没办法，摩西说 OK 好吧，你们既然喜欢圣香，那么每一个人把你们的香炉拿来，那到神的面前来，那我们就知道说神到底要不要大家献还是怎么样。就他们一个人拿一个香炉来，拿到神的面前，一拿到神的面前，跟那个拿打亚比户一样，神就真的从里面火就出来，又是他们250个全部烧死掉，只有亚伦一个没有，那就清楚了。神交代说是祭司才可以来点这个香，那你们是立位人，他们就抗议，他们说为什么只有他可以点，我不能点？神说好啊，你要点你点啊。所以到神的面前做这样的侍奉，神不是要我们可以自己说我为什么不可以？有时候我们在教会有这种心态，会不会？比如说我们在教会服侍久，为什么他可以当执事，我不可以当执事？我执事当那么久，为什么他当长老，我不能当长老？有时候我们会有这种心态，会比较，那要小心。神如果呼召你，你就出来侍奉。没有立位人也是很多在这会幕里面侍奉，可是他就我们就不安于事，就说为什么他可以我不可以呢？那会产生这样的情况。后来祭司以利亚撒，就是亚伦的另外一个儿子就把这些铜香炉就拿来呢包那个铜祭坛。所以现在的铜祭坛里面呢有250块是那250个人的那个小香炉呢，就贴在那边。 那如果这个还在，我们去看就哦，这一块是谁的哈、哦？可以记得。他说，这是变成一个纪念，也变成一个鉴戒哈、哦，就是说大家要小心了、啊，不要在神的面前不要随便啊抢功了哈、哦，这个叫呛管了哈、哦，先健全呐、啊。好，那么祭司随便出了问题，立位人。就是抢权出了问题，现在根本不是立位人，不是祭司的，也有人要到金香堂去，叫国王。这个国王当久了以后，他就觉得自己了不起，就要去献祭啊。这是一个国王哦，耶罗伯安，耶罗伯安是上帝给他，因为所罗门胡搞乱搞，所以上帝说哦，不能给你永远这个国度，所以把国家切成两个，十个给耶罗伯安，留两个给罗伯安。耶罗伯安没有拿到耶路撒冷，他就担心。那就干脆自己弄一个伯特利，弄一个神坛，那就在那边自己要烧香要献祭。这个时候神就差一个仆人去跟他警告，说我告诉你，你在这边献祭没有关系，但是呢这个坛呢会突然会破掉，那上面的灰会掉下来，那呢谁在这边献祭，将来呢上帝会有人呢把那些献祭的人呢骨头会拿来烧在这个上面，就是这个等于会上帝不喜欢。那当然这个国王不高兴啊，他带着文武百官在那边献祭，这个小伙子来做什么？所以呢，这个国王就手伸来说：“把他抓起来！”叫警察把他抓起来。你知道结果是什么吗？他手伸出来就缩不回去了，怎么顶离啊？哦，那怎么办？这个手就不能动了，就定在那里了，不能弯回了。所以呢，他赶快跟那个年轻人说：“拜托，你替我祷告啊！”啊，这个年轻的神父就跟他祷告，啊，手才可以回来。所以这个还好没有被杀死，神只是警告他，让他手不能动。我这个也是，因为他是政治领袖，他就骄傲，就想要烧香哈、哦，所以他自己设立偶像，他拜的是金牛犊了哈、哦。还有一个国王，这个国王其实很好啦，哦，他也是在耶路撒冷都没有错，但是问题也是他骄傲，因为他很成功，然后就想说，既然我那么厉害，我就可以烧香了，也是一样，自己跑去烧香哈。哦，那结果呢，神的仆人也是跟他说，你不可以这样做，你做王就好了，你为什么？这个乌西亚王，那就是高傲，然后要烧香。那亚撒利亚就跟他说不要吧，他生气，然后手拿着要烧的时候，结果呢就长大麻风，结果就赶快跑出去，连那个国王也不能做了，后来就到死呢就是长大麻风。那这个人也是因为上帝祝福他，他就骄傲，他不顺从上帝的教导。结果这个金香堂给我们几个警戒，在上帝面前服侍上帝的时候，不要懒散，不要呛管，不要随便，也不要自以为了不起。那跟基督有特别的关系，因为基督就是那一个真正的大祭司，他献上自己做祭以后，就到了上帝，这是天上的这个施恩座的面前替我们祷告。罗马书说，有谁能定我们的罪呢？因为基督已经献上自己，在上帝的右边替我们祷告，所以呢靠着他到神面前的人呢，他能够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我们来祷告。耶稣替谁祷告？耶稣替全世界的罪犯祷告，在十字架上他就跟神说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以赛亚书说，他列在罪犯当中，他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他祷告的对象，第一个是希望在罪恶中的人能够悔改，能够回到神的面前；第二个，他替那个软弱为自己的生命呢出卖他的彼得祷告，为那个软弱跌倒的门徒祷告。耶稣对彼得说，我已经替你祷告，叫你不致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这是基督为软弱门徒的祷告。最后在最后晚餐的时候，基督做一个很长的祷告，记载在约翰福音十七章，我们叫做大祭司的祷告。耶稣说，我不只为现在这十二个人来祷告，我还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们的祷告，所以这个包括我们。所以这个祷告很重要，这个大祭司为我们的祷告，有我看起来有两个内容。第一个内容就是他要差我们到世界去，但是呢却不会被世界污染。他的祷告说， 你怎么样猜我，我照样猜他们，然后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分别为圣。那我们可以说，耶稣为我们的祷告是，我们在世界不是出污泥而不染，是入污泥而不染。我们必须要在世界上跟所有的人一起生活，可是我们蒙神的保守，不会被同化。这是基督为我们的祷告。还有一个祷告是我们彼此的关系，是记得那个香吗？就是被磨了以后，就可以混得很好，混成一个一个香，而不是四个香哈。在主里面呢，如果能够完全的合一，就可以彰显主的荣耀。那这是祷告两个内容。对世界来讲，我们不会被同化，不会被污染；在我们彼此之间来讲，我们自己的个性可以被神慢慢磨到大家可以活出一个合一荣耀的见证。我们如果合为一，就可以荣耀主。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到施恩的宝座前，蒙神的连续跟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是我们的大祭司，你每一天为我们每一个人祷告，你也邀请我们，鼓励我们不要害怕，可以坦然无惧到施恩宝座前来祷告，来亲近上帝。有时候我们祷告的生活，由于自己其他的事情繁忙，我们慢慢就忘记了。求主让我们恢复祷告的生活，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勇敢的来亲近你。我们每天早上每天晚上能够用祷告来亲近我们的主。我们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要唱这首诗歌祷告良辰，祷告良辰267首。我们打开圣诗267首，我们站起来唱全首267。祷告良辰，来，祷告良辰，祷告良辰，因我愿离世无昏云，日恩作践，与父见见，共将需求愿望相成。当月有愁，空苦惨泪，每见祷告神得安慰，不为试探，网络所困，皆因有此祷告良辰。祷告良辰，何等喜乐，何等福分，得与主民仰主在你殷勤供职，祷告良辰，为爱为敬，心里诚，主容颜向我显明，恩切见人，尽心万心，后主有此祷告良辰。祷告良辰，与主亲近，何等安恬，直到登临第十架山，近看父家远离真欢，幻觉改变非
神高天，永耀的主，不朽冠冕，渴望那日协助伯伯进来甜蜜祷告两者啊。
如果你看到我们的周报，我们的建堂啊，今天要推出的就是为建堂祷告。我们希望从中秋节开始，我们大家有连锁啊40天禁食为建堂祷告。我们的儿童主入学现在开始要鼓励小朋友祷告。所有爸爸妈妈，你每天有祷告吗？你有写你的凌晨日志吗？现在小孩子开始要学这个，我希望所有做父母的，我们跟孩子一起来学吧。每一天有短短的祷告时间跟神亲近，我们有几分钟为自己的祷告来向神祷告好吗？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帮助我们每一天会寻找时间到你的施恩宝座前跟你亲近，向你倾心吐意，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人。我们这样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我在这里呢跟大家报告一下关于我们的周报里面呢今天我们夹了这个袋子大家拿这个袋子，这是我们为建堂奉献的所谓小额奉献，最主要用这个奉献袋我们现在开始了。那跟大家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就是那个袋子的前面大家一看就知道了。那这个是里面，那我在想因为这个大额的现袋你们还是跟办公室拿那一张纸写了以后直接交给亚秀长老或是交给我，因为这个为了保护大家的安全我想我们大家就不要写在这个袋子上面，因为这个袋子是放在我们的那个护堂那边那所以呢大家公开可以看得到，所以这个不鼓励大家写在这里大额的奉献或是大额要贷款给教会的，你们还是直接就用一张纸写着，然后交给亚秀长老交给我，那就让财务的人知道，这样就好了这个不需要。那这个袋子主要是这个小额长期奉献，那小额长期奉献呢要鼓励大家参加，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呢不多，但是我们觉得说每个礼拜我可以为建堂奉献多少，那我们从最小的是20块到最多的是100块，就是1000块，就是说每一个礼拜我可以为建堂奉献多少，一直奉献到我们这个建堂完成那按照我们的能力，按照我们的意愿，鼓励大家回去考虑看看。那这个呢比如说我们的小朋友就鼓励说，我们让小朋友说我每个礼拜20块，那就是一个月80块那你不需要每个礼拜拿来，你可以一个月拿来一次或几个月拿来一次没关系但是我们自己知道说我们固定的要为了建堂来奉献那如果说我是在外面那不方便来怎么办呢？那这个我们有邮政划拨，我们有汇款特别是3万块以上的请你用划拨跟汇款，不然你带那么大的金额在路上走也不安全所以3万块以下的我们用这个袋子来奉献，3万块以上的我们鼓励大家用汇款或是划拨的方式。那我们大家请打开那个周报的第14页好吗？那这里有一个大饼那我试着把它用彩色画出来这是我们目前的情形那我们重建基金到去年以前呢大概有300万，那经常会我们决定呢今年要拨300万过来，这个拨过来的我们大家为了建堂奉献，就是今年开始呢我们有500万奉献进来，那先贷后献，这个是为了报税的理由，他愿意奉献那么多，可是以后每年逐年奉献的 啊，这个有一千差不多200万，那么承诺，但是因为时间还没到，还没有拿出来，要贷款给教会或是要奉献的有5000万，这个已经承诺，我们有拿到5000万，所以全部是6000多万，我们现在差额是3800万左右，这个是红的，是差额哈、哦。那本来我们到9月2号啊、财务组就要评估说到底我们有没有能力建堂，那小会在9月2号以后那个小会开会决定说啊、因为我们10月有那个庆祝60周年，很多和平人会回来，我们希望和平人也可以参加这个建堂的奉献，所以我们打算把这个评估的日期呢延到10月底。那这个不是说10月底以后就不必奉献不必任献，只是说这个财务组他必须要定一个时间来评估说我们要不要继续进行建堂。到目前来看是我们建堂成功的机会蛮高的啦，因为我们礼拜有500多个人礼拜，我们目前参加奉献的是114人，所以代表我们还有将近1/5的人还没有奉献哈、哦，才114个人有参加奉献，所以其实114个人就奉献这么多哈、哦，所以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哈、哦，所以希望大家继续努力。那建堂专栏呢，比较重要是前面这里哈、哦，建堂要祷告，中秋来进食，刚好我们的推广组开始要推这个运动啊，希望大家。为了建堂，不是只有把钱拿出来就好。台湾话讲，钱了人无呆吼，我就奉献了吼。我们要为建堂祷告，因为建堂不是只有钱就可以盖起来，对不对？我们那个建筑师跟我们的合作关系，还有我们要不要成立财团法人，我们跟中会、跟总会，我们建堂当中，我们要到哪里去聚会，有好多好多小小的事情，都需要神的恩典，我们建堂才能够顺利。而且我们盖礼拜堂也没有用，盖礼拜堂以后，弟兄姊妹的那个信心、爱心要被建造起来。我的礼拜堂盖得很漂亮，那大家活不出一个荣耀主的样子，所以我们求神来建造我们，不是只有建造这个硬体，那这个都要靠祷告。那鼓励大家，我们用祷告来参与建堂，谢谢。
接下来我们要来行奉献的礼拜，我们请施献的同工预备。当施献的同工来到台前的时候，我们要用306首 A 首第四节来回应我们今天的奉献。献真奉献。